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加利利。
这个头一件神迹，那你要怎么跟福音朋友讲呢？因为我们查完了第一章，它里面每一个重点我们都可以跟自己拉关系啊。那现在假如是头一个神迹的话，那你如果可以把这个头一个神迹拉到每个人的身上，那是很有
我们过去他讲的就是这个，为啥第一个神迹在伊甸园里面也是建立一个家庭啊、也是一个婚宴，在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婚宴，就这样讲。
哎呦，这个有点远房亲了吧，这个哈。
神学院学的时候是这样的说的，他就是重视这个婚姻和家庭，所以说显得第一个神迹还是在新约里面也是一个家庭和这个婚姻的问题。在一个旧约里边，其实以利亚那个时候在他身上就显得荣耀，就是他不是借了好多的油瓶呢来器皿呢来跟他倒油啊，是吧？
嗯，
在这个地方呢也是借着一个。他的行这个神迹的目的也是借这个妇女，这么多参加婚宴的这些人，显出这样的神迹，让门徒认出他是基督。
连到福音朋友身上，现在很多人就是婚姻不幸啊，这神迹怎么用到我身上了？这Jeffrey怎么说呢？是不是把水变成酒的神迹来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增加我们的信心？因为水是用来洁净的。这个想法不错的，可不可以再讲清楚一点？Jeffrey，不要这么客气。
我想来想去，就是因为水嘛，用变成酒之后，让他们每个人的内部能够洁净起来。
约翰福音你才第一次读嘛，对不对？
读了一遍。
你这个看到这个水，它这里面特别讲的那个水是什么？外面洁净的规矩，照着犹太人那个洁净的规矩，对吧？那水跟酒，所以你的领受就是说，这个水呢本来是洁净的，可是酒呢变成酒以后就怎么样？杀菌的还是什么？
那
里面的
那
哦，对对对。这个挺有力的啊，你觉得这个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头一个神迹就是水变酒的神迹啊，一个外面洁净的规矩呢会变成你里边的力量。这个在我们基督徒的行话，我们把这个叫什么，咱们基督徒有个规矩叫什么规矩啊，而且这个规矩是不是也可以算是一个婚宴呢？啊，洗礼。哇，感谢主，一点都不错。洗礼，我常常问弟兄姐妹，洗礼是婚礼还是葬礼啊？
葬礼
是婚礼，
又是婚礼又是葬礼。对着我们的旧人来讲是什么？葬礼。对着我们的新人来讲是什么？与基督联合嘛，基督成为我们的主，我们成为基督心腹的一部分。所以洗礼实际上你要把它的这个意义讲清楚啊，完全可以从葬礼的角度以及从婚礼的角度来讲啊，这两个是同时发生的。那我们试试看啊，有没有可能把这件事情 Jeffrey 的这个主意呢联系到我们自己的身上，联系到这个福音朋友的身上。假设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经历到的一个神迹，而且呢那圣经把这个才叫神迹。你约翰福音到现在还没治病了，你没看见，也没有一只大麻风的，也没有赶鬼，那几个门徒就这样乖乖的来跟着他，有没有人看见什么神迹啊，经历的什么神迹啊？什么都没有。那像马太福音的话，就好多人各样病症的，大麻风的，被鬼附的，那个其实算不算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啊？就算就着我们的生命的经历来讲呢，其实那个也不算。那个主要就是在我们的肉体上面，给我们的肉体有所改变。这一改变呢，可能让你一个心灵的震撼是不错。但是你想想看，这个拉撒路，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后来死了没有啊？死了。主耶稣所有治好的人后来都又死了没有啊？又死了。所以那个神迹不算神迹。什么神迹算神迹呢？就是在你的生命里面呢，有一个水变成酒的这个经历，它突然成为你里边的力量。美国这个传福音呢，骗中国来的啊留学生是很容易的，因为你问他说酒的英语是什么，那试试看。哎呦喂呦喂，酒。 你看他在这待久了，他就会打，就说 spirit 就是灵。刚来的学生都说 wine 不是 wine 是甜酒，酒精的含量就是看那个 spirit， 烈酒叫做 spirit， 所谓好酒它那个是很纯的啊，它会让你里边有一个很纯的一个灵，一个力量。哎呦，这是耶稣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必定要做的神迹。但这个神迹啊，要经历到呢，你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哎，刚才马成玉讲的，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叫你受洗你就受洗，很简单。那你为什么会在这件事情上有迟疑呢？有可能很多的原因，像我们上次讲，一个人明白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他就巴不得赶快受洗。一个人要是不觉得自己有信主的必要，他就会在那拖拖拉拉了。还有什么样的人呢？别说受洗了，他接受耶稣他都觉得哎，这事情不急不急。因为什么？照这里边的话来说什么？因为他还没有经历到一件事情啊，这约翰福音的每一个神迹他都有一个标题在那里，就着这个加达婚宴的标题啊，就是人的体会来讲，你会用里面的哪几个字啊？除了这个马成玉刚才讲了他们没有酒了，他有一句话也是很传神的，跟这个很像，是什么？有四个字，什么？
有用尽了。
对啊，像这种字啊，比你自己去讲一套道理要好太多了。这四个字一出来是很带着圣灵的力量的啊！一个人为什么不信主？你问他说：“啊，神是真的，你要不要信？”他说：“如果是真的，我当然信了，对吧？这个救恩好不好？好啊！那你为什么不信呢？为什么？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做酒用尽了。”那你们来这不管是干什么，你来念书啊什么，右伟啊，你现在酒用尽了没有啊？
用尽了，但是现在又有了。
又有了，现在就缺那个娶亲的筵席，就缺老婆了，对不对？人走着走着，你总会走到一天，那一天呢，而且是往往是在你最得意最高兴的时候，又风光又高兴，宾客又多，你可能衣锦还乡，但是你会突然有一天你会觉悟到你里边的什么东西没有了，他们没有酒了，你生命里面的酒用尽了。这个时候你要记得耶稣在你的生命里要行这样一件神迹。那你跟这个福音朋友传福音呢，你总是有些弟兄姐妹嘛，对吧？你讲到这个点上呢，你就稍微有点默契啦。你看看大家都听得挺传神挺高兴的，你不要再去搞别的东西啊！你不要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问，那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有没有哪一个啊经历到这样酒用尽了，然后水又变成酒的啊，这个神迹的，你给我们分享分享吧。大家就传传酒，做做见证吧。这样子一来呢，这个十二节圣经十一节圣经对我们的距离就非常近了。而且他如果还没信主，他肯定不知道什么叫做水变酒，可是他看得懂看不懂？他看得懂。那你跟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这样传福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如果跟弟兄姐妹在查经班里面这么一讲，长老啊牧师啊这个大弟兄要起来跟你讲，他说那你就说不受洗就不能经历主啊，不受洗是不能得救的，是不是？我没讲啊。那你既然说这是在我生命里面第一个经历，那就是说你得受洗才能经历到这件事情。我也不是这样子，你别把我的话反过来了。因为对于我们许多的基督徒来讲，受洗是一个什么？神学院怎么教这个受洗？受洗是什么？
受洗就是婚礼一样嘛。讲的是这样的啊，像众人展示跟进入基督。
哦，在众人面前做见证的。
做见证。
这句话是圣经哪一章哪一节啊？众人面前做见证，这句话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啊？
你考察过？
哎，这个最接近也只能讲是主耶稣受洗是在众人面前啊显明出来。那这能不能直接用到我们身上？你当然受洗是个见证嘛，不过哎呀，我们还是要清楚一点的圣经根据，好不好？我们受洗是一个仪式啊，在众人面前宣告 在众人面前表白，在众人面前做见证。哎，这是谁开始讲的？这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嘞？马成玉，你们教会那边怎么讲的？受洗是吗？
没有讲过，就是要求这样的，所以就卡住了很多想受洗的人。
哦，真的？
对，受了洗可以加入教会。
哎，这是圣经哪一章哪一节呢？
我查过，没查到。
刘旭，你们生命之道教会。
我记得我那时候受洗的时候才十来岁，叫我受洗我就去受洗了，屁颠屁颠去了，还很高兴呢。受洗前还唱歌嘛，和基督同死同活嘛，我觉得那个还挺好。
那个挺好，挺感动，对吧？
嗯，对，一起什么和基督一起葬了，一起活了。
好，又伟，我挖老巢了。你们姚弟兄那边他这个受洗他怎么讲？你受洗的时候他们跟你说什么？为什么要受洗？
说实话忘了。受洗之前确实是有这个受洗班的。对，大概也是说就是讲在和耶稣基督一起同死同复活嘛。
啊，那个当然。
在死亡的形式上跟他联合，也在复活的时候跟他一起联合。但是其他的我忘了。
这一章其实对于福音朋友来讲他一听就懂。所以为什么要问 Jeffrey？ 因为 Jeffrey， 我知道 Jeffrey 刚才读完一遍约翰福音，他这么一看，他就会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什么是水变成酒？外面洁净的规矩变成，这话是 Jeffrey 讲，这不是我碰到他嘴巴里，变成里边的酒是里边的力量。喝酒有什么功效啊？外面冷了喝酒，他说别人都说冷，他说什么？不冷。别人都怕，他说什么？不怕。别人都说你醉了，他说什么？我没醉，没醉。这其实这个圣经这个比喻是非常好的，很像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起来传道，不是说人家说他们被新酒灌满了吗？对不对？我们在世界上的人看起来，我们真的是一群被新酒灌满了的人。我们讲的东西，人家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什么神啊、天国啊，对不对？太遥远的事情啊！但是受洗不要问太多的问题。你要经历这个受洗以及它的功用，很重要的事情，它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听懂了没有？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个受洗班它到底需要上什么样的班？受洗班有没有圣经的例子的受洗？
埃塞俄比亚那个太监。
对啊，他有没有上过受洗班？
也可以说上过，也可以说没上过，因为腓力跟他讲了福音。
对啊，他就信了主了，对不对？然后说这里有水，你有什么让阻止我的呢？他都不知道有受洗班可以阻止你。你这个门槛越多啊，其实对他的成长来讲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因为保罗跟在罗马书里面讲，他说岂不知你们受洗啊，归入基督是归入他的死吗？这个所谓岂不知是什么意思啊？就受洗班还没讲清楚，你已经受了洗了，但是回头知道还来得及。你就是要知道，但是不见得是在你受洗以前就知道。那有的时候给他知道的少一点，然后你慢慢让他体会到这件事情是更好的，因为这是圣经的应许啊。这个外面看起来是洁净的规矩啊，会变成你里边的力量啊，那这是真的。那为什么光信主不受洗啊？这个当然你跟福音朋友讨论下来呢，就会可能会引出一些问题。为什么受信主不够还一定要受洗呢？对不对？我们这个什么啊，在众人面前的表白啊，就这样子讲出来的一些的道理，为什么要受洗？不受洗会怎么样？
上次不是咱们查那个马太最后28的时候说过这个，你不受洗你就没办法归入啊，然后你想做的事情你就遵守不了啊。我跟我那个孩子跟他聊的时候也是聊的这个问题，就是他想遵守的事情，爱爸爸妈妈，爱一切的东西，他爱不来啊，他做不到。所以要受洗，我也这么跟他讲，我说你就照做就行。
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啊，像这句话很好，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句话很好。然后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很清楚的大的例子，就像过红海，你不过红海以色列人没办法在埃及侍奉神的， 因为有法老的督工，有追兵，有他的战特显的军长马匹，对不对？你很多的打扰，你别说别的，你不受洗，你脑子里那些问题啊就过不去了啊！你别想把那些问题解决掉，因为我们从创世纪的时候也说了，人的里面不是因为有问题，是因为有问号啊！你得把那个势力给它灭掉了。罪身灭绝，就已死的人是以罪是断绝的。从这个神的设计来讲，你是可以对种种的诱惑追兵啊，你是可以对他 say no， 我现在不听你的，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新的人了，我要走我旷野的路了，我不再回去做你的奴隶了啊，是可以的。就是基本上把这些大事情跟他们讲清楚，目的是要他们把这个受洗这件事情摆在心里面，同时呢要他们知道基督徒我们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有圣经的应许在里边，可以跟圣经对照起来，而且是有真真实实的经历的。你看主耶稣在这里把它叫做第一个神迹，你说他为什么要选这个迦拿这个神迹？你当然可以用各种各样的例子把它对起来，什么婚姻啊、伊甸园啊，或者以利亚、以利沙，你要怎么对都可以。但是真的要拉到一个人的身上，要打动他的心的话呢，那个才是我们福音查经的重点。因为伊甸园对他们来讲只是个故事而已。好了，那这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弟兄姐妹要交通交通的？那在一般你们在查经的时候，对于第四节他对妈妈讲话没礼貌这话怎么
我们好像有说是，就是既然耶稣的母亲是把他当神看，那他就把自己当神看，看母亲是人。
哦，这样子啊，哇，这个好像不像是姚弟兄这样的。
不是，
还没别的更好的解释。哎呀呀，
因为他叫妇人，他就不站在人的这个层面去说这个话，而是是以他的神性的身份来讲。
可是这样讲还是有点，你对你妈还是有点那个嘛，还是有点冒犯。那为什么他妈妈好像还完全不理他，转身就对佣人说你，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然后他真的就听他妈的话，把这个啊，他所说的我的时候没到，他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这到底是怎么解释啊？就我们福音查经是要避免一个怎么讲啊？就是刚才 Jeffrey 跟我讲，挖了一个坑给他，我们不要给自己挖坑。你如果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把这个东西，你也可以说是忽悠过去，因为这里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对不对？我们可以着重的一点，就是刚才谁讲的，他跟玛利亚之间是很有默契的。他明明跟玛利亚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妈妈呢好像一点没有因为他这个神儿子，这个儿子真的是很神啊，这个神儿子跟他去讲话呢就好像没气儿了，或者是没话接了，不，他转身就跟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然后他讲完了之后呢，耶稣果然跟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所以你从这里再回头看他刚才那个让我们觉得纳闷的这个话，写下来是一回事啊，在当时呢又是另外一回事。要是比较简单的可以让福音朋友接受啊，当然这些说法并不是说把圣经解歪了，因为你从这里看他跟他妈妈中间没有问题，也没有这么严重的啊神与人的问题，好像都没有，反而是非常有默契，旁人简直就听不出来的。那他的症结可能在哪里啊？第一个在于 woman 或者妇人这个词的翻译。你像在来美国待久了，对，你可以跟福音朋友讲嘛，你见了警察你要叫什么 Sir， 见了法官一定要叫 Your Honor， 那见了一个中年妇女叫她什么呢？你见了姑娘，小姑娘不能叫她这个，你见了中年妇女很有礼貌的话你叫她什么？
Man。
对， Man。 Man 怎么翻呢？
夫人。
对啊，妇人啊，夫人啊，妇女啊，就是对妇女的一个尊称嘛。这个 woman 并不见得是像我们一定翻成这个样子，他只是他就把它当成一个对中年妇女的一个称呼。可是你不要见了小姑娘叫 Man， 你可以叫她 Miss。 一叫 man 就是中年妇人， 你对这句话的解读完全在乎圣经没写出来的什么语气嘛？他是笑眯眯的很 nice 的跟他妈妈讲这句话，甚至有点半开玩笑的讲这句话，还是他板起脸来，你是人我是神啊，我告诉你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这你自己可以去决定的嘛，对不对？他非常可以解读成耶稣就笑眯眯的说 Ma'am 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到呢。他妈一听，哎，你看吧，我这个儿子多乖，现在正是显出我这个儿子的有多神的时候。他妈就很高兴，他知道他儿子答应他了。你完全可以这样解，他没有任何不合圣经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当然有很多不合神学的地方，不合我们现在解经的规矩的地方，这是有的。有一般我查圣经，甚至我在讲到用这个东西传福音，我都是这么讲的，把这些事情交代过去就好了。当然我个人也真的是觉得这样，要不然他们两个不，这是他们两个的默契所在啊，因为圣经翻译的时候除非他特别讲，要不然你听不出他的语气是什么。可是这个语气，我们对于语气的选择与我们先入为主的成见有很大的关系啊。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读呢，这下整个这个神迹呢就对我们来讲非常有人情味，而且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十三节念到这章的结尾，二叔，
好，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果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果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载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店，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建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戒，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那我们这一段呢，你会把重点摆在哪里呢？你当然有一些的事情你是可以从历史来讲，我们很希望人家明白说，哦，这个圣殿是怎么回事，对吧？然后耶稣以身体为殿是怎么回事，这个圣殿是什么46年造成的，哎，这圣殿不是回归的时候就造了吗？怎么46年造成的，怎么回事？我们很希望能够把这些事情讲清楚，但这些事情对于来查经的还没信主的人来讲，是你讲你的他不会上心的。那还有没有什么能够让这些话跟他更贴近？哎 ，Jeffrey， 你读到这个话的时候，你刚读第一遍的时候啊，你今天算是第二遍，对不对？你刚读第一遍的时候，这个话对你有没有什么哈冲击啊？这段记载里面，你听见了什么？
我听见就是好像他洁净他的圣殿嘛，我其他的都没有别的想法。
那这个圣殿是谁的呢？是他的，是？
是神的，
是神的。那神的圣殿是什么呢？你家有没有神的圣殿呢？
有啊。
你家神的圣殿，你就是神的圣殿。对对对，你明白了吗？你要把这个点拿出来就可以了。因为我知道你没有听过我讲约翰福音， 我解约翰福音光在网上就讲了好多次，光是第一个神迹啊，为什么跟洗礼有关系，为什么是外面的洁净的变成里面的酒，我知道你没听过，可是你看呢，和我的体会是一模一样，这是你讲的，不是我讲的。如果那个跟我们有关系，那是基督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第一件事情，让你这个酒用尽的人啊，重新有得到所谓上好的酒。我们信主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到，哎呀，这个好酒留到如今，我今天算是找到了，哎呀，我从前的那些饥渴失迷通通不见了。那然后呢，哎，既然说是第一件神迹，第二件神迹是什么？耶稣接下来干什么啊？然后是不是把我妈的病也治好了，我爹的病也治好了，哎，我们做的生意也都做起来了，是什么？他第二件一定做的事情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要讲的是你讲出来没有一个人能够逃掉，那算你传福音有本事的。第二件你就接着圣经讲它是什么，你讲一个观念就懂，如果神的灵 Spirit 住到我们里面，那我们这个人就成了他的什么，成了他的圣殿。第二件事情，你生命里面第二个事情一定是他要洁净你。怎么个洁净法？他把你这个从前的人呐、啊，叫做什么，做买卖的地方，对不对？你说我们这里边这个人，这个哈，兑换银钱的桌子，形容的透彻不透彻？哎呀，我们是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还不是站在那，还不是路过一下？主耶稣要进来，把我们从前积存的货物，到整天在那里打算的银钱，还有自己呵呵桌上的电脑，是不是、啊、记账本随便什么的，把他们全部都推翻了。然后他就讲一句话，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做买卖的地方。我们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个人呐、啊，从前酒没有用尽的时候啊，嘿嘿，整天我们心里面所打算的就是做买卖。那这是基督要进来，他要把不讨他喜悦的东西从我们里面通通都给你赶出去了。那你这样带福音查经，他们没有人敢说话的，连基督徒他也不会说什么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同意的。所以这样你就能够很轻松的啊，借着神的话呢，因为这不是我们自己讲的，你如果没有圣经你去跟人家这样讲，谁听你的？你带着人家查经就有这个好处，圣经它自己有个顺序，所以马成宇刚才讲的很好，按着圣经的顺序来呢，第一件事情是他们没有救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诀窍。大家手上大家眼睛里都看着这个圣经，你就按着圣经来，第一个你的酒用尽了，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他给你一个上好的酒，他会把外面洁净的规矩变成你里面的 spirit， 这个里面的 spirit 一进来，你的身子成了神的殿，但是他对于这个神的殿一定做一件清理的工作。一个真真正正信主的人，重生得救的人，认罪悔改的人，他里边一定会经历到耶稣来清理圣殿，而且这个清理圣殿的工作不是说一次就做完了，过了两年他再来怎么样啊，再做一次。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传道人讲，这本来是耶稣最后做的事情，现在被拿到约翰福音的最前面来，实际上不是这样讲的。你耶稣赶出去以后又进来了，第三年他来受难之前他要进了圣殿，一样再赶再赶再赶。我们里面常常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东西，他会赶，而且是主赶的。那你说到底会怎么回事，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啊。有没有弟兄姐妹要做见证了，又来了。有没有弟兄姐妹不知道这里在说什么了？有没有人里面从来没有被主耶稣赶过的啊？那大家就可以开始传球了。那你这个福音查经就可以带得很精彩，又有故事又有圣经，又把他们痛痛的骂了一顿，然后他们还听得很开心，对吧？
我们过去说的这一段都是主说三日要重建这个殿。
嗯，
那这指的后面第21节说的，这是指的他的身体为殿。
对呀、啊，对呀、啊。
那是指的他自己啊。
对呀、啊，没错。 这当然也是。
那如果我们这样说的话，说您说的通吗？这个，
因为罗马书里面讲的很清楚嘛，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神的殿吗？对不对？他不这样讲，我就不好意思讲了。
是
啊，而且这个是我们信主就知道。所以你看，我刚才问 Jeffrey， 我就最喜欢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了。你问 Jeffrey 说没什么，就是神的殿啊。我说你家有没有殿？他一下他就听懂了。
这个是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如果查经的话，那就说那我就查这一段经文，就在这个地方查。那你说那一段，我们再去看那一段经文上下文是怎么说的？
对，
一般的他是要求是这样的：
只要没有老基督徒啊，只要没有人并没有上级要求我，我带效果很好的，什么都才有问题呢，对吧？上级知道原来了，对对对，是灵前不是罗马书，对。讲了两次我们的身子是神的殿，我们身子他这么说我就放胆说了，而且你这弟兄姐妹都可以做见证，因为我们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呢，我们当然是神的殿。从这里讲呢，那最主要的没错啊，我为我父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那你也可以说主最关注我们的是什么，主为我们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的是什么。我们里边还住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不晓得我们所蒙的恩，我们这个人开始变成神的殿了，你看看看看看多大的恩典。所以福音查经也是一样，福音聚会也是一样，最怕什么？最怕不同心的老基督徒有学问的，哎呀那就比如说我们大家正交通的很好，然后有个长老来说这个不是这样解的，那你多扫兴
啊。你说的这个如果真的长老在下边，我还真的不敢说，说了以后我怕我说错了。
你要么你来教，对不对？你要教给我来教，让我来讲呢，那你就不要啰嗦。但是我常常在上面讲的时候，我知道底下有人脸色不好看，我假装没看见。